中共连遭三击 ，AI 假冒，卢比奥暴露情报漏洞，中共买地设后门，川普紧急下禁令，北约预警大战燃点，爆双线夹攻战略，200万人被骗，幕后主谋卷走130亿，前议员遭北京报复，菲律宾怒召中共大使抗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48小时内，川普连出三记回力镖，全球外交平台剧烈震荡，北京如临大敌。第一支回力镖打在欧洲战场，就令中共寒意上身。7月8日，川普突然宣布恢复对乌克兰军事援助，首批10亿美元高端武器即将交付，包括海马斯火箭系统、反坦克导弹和战术无人机。震撼的是，川普3月先刚冻结了乌军事援助，现在为什么翻转立场呢？落幕揭示就在7月6日，川普和普京通话失败，普京坚决拒绝从乌克兰撤出俄军部队，亦拒绝接受立即停止军事停火的提议，而川普旋即和泽连斯基通话，并承诺坚定支持乌克兰自由，泽连斯基称之为希望之光。这个不是简单援助，而是战略博弈的翻面牌。路透社分析，川普此举不单止施压普京，更是间接阻击中俄联盟。一名欧洲安全官员透露，中共对俄罗斯胜败极其敏感。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早前私下对欧盟官员表示，我们不能够给普京输，一旦他瓦解，川普将全力对付中国。现在这一幕正在上演，北京无法忽视。第二支回力镖直指北京最敏感神经。7月6日，美国国务院宣布恢复对西藏人社群的援助计划，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人权、教育和文化保护。不单止这样，公告还罕见公开谴责中共系统性破坏藏族文化。消息一出，北京哗然，威胁将实施报复。川普为何此时打出人权这张牌呢？专家指出，川普通过关注西藏人文化和人权，不单止展现美国价值观，亦在南亚战略层面有效制衡中共扩张，加大印太盟友信心。尤其在中印边境对峙未解的同时，美国出手援藏可能促使印度更强硬应付北京。亦有评论指出，这张牌后续或牵动新疆、香港等敏感议题。第三支回力镖关税重锤打向亚洲，亦精准打击中共经济命脉。7月7日，川普宣布对14个亚洲国家的入口商品加征25%到40%的关税，名义是贸易公平，实质直指中共通过东南亚国家转口美国的途径。越南原本被列入高税名单，但在7月2日紧急达成协议，不单止降税到20%，还承诺打击中国商品转口，结果越南反而转危为安，引发网友哗苦。越南成为川普政策的最大赢家，中共就输得彻底。南华早报警告，越南欲将胡志明市建立为东南亚的上海，吸引全球资金，中国在东盟的经济霸权正被蚕食。与此同时，川普还在内阁会议中发出更强烈信号，指控风力发电、太阳能几乎全是中国货，强调美国必须重建火电和核电系统，以支持 AI 和军事领先。农业部长亦宣布启动国家农业安全行动计划，堵截中共势力购买美国农田，偷窃农业科技，渗透美国粮食系统。网友感叹，川普不是在这里打贸易战，是全面阻击中共的全球渗透战略。与此同时，更诡异的潜伏正在发生。 华盛顿邮报独家报道，有人用 AI 伪造国务卿卢比奥的声音和风格，冒充其身份，通过加密通讯 App 息卢向外国高官发送语音和简讯，甚至骗过多国外长和一位美国州长。 AI 专家法纳德警告，只需15分钟的样本就能够克隆任何人的语音，轻松伪装高官身份。这宗冒充风波亦俾人感觉到 AI 喺外交同埋安全领域嘅潜在风险。川普呢三支回力镖，军事援助乌克兰、动摇中俄联盟、援藏政策，刺中北京内政神经。关税风暴封堵中共经济出路，配合内国战略反渗透，北京正面临前所未有嘅内外夹攻。观众朋友，你觉得川普三招中哪一击最令中共难以招架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。7月8号，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·罗林斯宣布，川普政府将推动全国性禁令，禁止中共及其他外国对手购买美国农地，理由是这类投资对国家安全和粮食安全构成风险。8号，罗林斯在农业部总部外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、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共同举行记者会，他表示联邦政府将通过行政命令和州级合作机制阻止新的土地交易，并加强对现有外资农地的监管。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，中资目前拥有约 26.5 万英亩农地，其中近半数来自中国曼州国际2013年收购的美国食品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名下土地。中资持地面积自2021年 38.4 万英亩的高峰以来已经大幅下滑。克格塞斯强调，外国对手不能够再假设我们对此视而不见。他指出，国防部正推动在军事基地周边地区设限，禁止土地销售给中共等外国势力，以确保军事供应链安全，尤其在突发事件中保障美军粮食供应不受外力干扰。这次政府亦回应国会对中资购地的疑虑日益加重。2022年，中资浮丰集团在北达科州购地引发争议。该公司原计划在其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仅12英里的地方设厂。当地官员最终以国安理由刹停该案，此事凸显外资审查委员会制度存在漏洞，因该基地未被列为敏感设施，使交易未触发联邦审查。罗林斯表示，政府将加强 CFIUS 和国土安全部之间的情报合作和审查范围，并考虑扩大对高风险国家已用土地的查核和限制。这项改革将防止外国对手利用我们的漏洞渗透关键资源，特别是农业和军事相关地区。多个州如阿拉巴马、德州和密苏里州已制定地方法律限制外资购地。川普政府强调，联邦层级政策将同地方措施互补，塑造全国一致的安全防线。川普这一招不单止是针对中共，也是在度重新划定美国国家安全的底线。农地已经不单止是种粮食的地，更是军事、情报、战略物资的关键核心。那问题就来了，中共过去10年已在美国囤下26万英亩的农地。对于川普的禁令，观众朋友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 A. 立即执行，彻查所有中资土地。 B. 会激化对抗，全球都受到牵连。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，发表你的看法呢。源自大自然的馈赠，融合现代科技，轻松吸收，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，信自然之道， 养生命之本，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。登入健康520网站，了解更多信息。近日，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点名中共，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从台海爆发。与此同时，中华民国外交部呼吁全球民主国家团结起身对抗中共，台湾军队亦将展开年度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。7月6日，海外媒体引述北约秘书长吕特的专访内容指出，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可能从台海爆发。吕特表示，如果习近平要攻击台湾，他会确保首先同住在莫斯科的普京通电话，同他说我要动手了，我需要你在欧洲制造些事攻击北约领土，好等他们分身乏术。换句话讲，中俄两军可能在同一时间分别发动对台湾和欧洲的入侵，主导角色则是中共。这个是北约到目前为止对中共发出的最严厉警告。6月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上，吕特亦公开表示，我相信这个将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峰会。显然，我们将重点关注军费支出，确保北约整体上拥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来应付我们的长期威胁，不单止是俄罗斯，还有中共在军事上的大规模扩张，以及北韩、中共、伊朗正在支持俄乌战争的事实。在台北，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7号亦发出警告，他指出，面对目前国际关系剧烈震荡，印太区域地缘政治面临严峻挑战，特别是近期中共更多次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严重破坏民主、法治、人权、自由甚至公平贸易，这个令国际主流国家有所警觉。越来越多国家以军舰通过台海等实际行动，强调台海是国际水域，展现对印太区域安全的重视。林佳龙批评中共扭曲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，并借反分裂国家法和惩戒台独22条加剧法律战打压台湾。他强调，台湾越安全，世界就越安全，台湾越强韧，世界民主防线就越稳固。8号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，汉光41号演习将于9号正式展开，为期10天9夜，采取全天候24小时连续实兵操练演习，模拟真实战场情景，整合三军兵力进行防卫作战演习训练。而在演习前夕，国防部指出，当日侦察到共军包括1016、空警500等共20架次军机出海活动，其中13架次穿越台海中线，台湾军队则派出任务机、战舰和岸置飞弹系统，严密监控和应付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会从台海爆发吗？中共如果动手，普京会不会在欧洲开第二个战场呢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观点。投资款高达130亿元人民币，人间蒸发，大约200万人受害。日前，中国稳定币理财平台音行家突然爆煲，创办人黄鑫发出讽刺性留言后，人间蒸发。他在群里边留言称，自己已在国外，拿走的是不符合你们智商的财富。这家名为音行家的平台成立在2021年，曾自称联通杜拜资本，利用 USDT 参与中东黄金、石油、外汇期货交易，每日承诺 1% 收益。他声称和中石油有战略合作，实际上不过是采购设备的商业往来，被大陆媒体证实为虚假宣传，运作方式如同典型的庞氏骗局。平台通过直推奖励 团队佣金机制吸引追随者，设有九个等级，最高级别是司令员，拉人奖励可达150枚 USDT， 投资门槛为15,200元，实际支付是14,700元，其余即为团队收益。不少早期用户靠发展追随者赚取高额佣金，不过自6月25日起平台无法提现。投资人群组里边惊慌失措，起初平台辩称遭监管冻结户口，随后彻底失踪。天眼查数据显示，其注册主体早在2024年就已被列入异常名录，今年5月申请注销，6月彻底走佬。香港注册数字资产分析师学会董事于佳玲表示，这类平台不是真正的区块链交易所，而是以 USDT 为旗号的非法集资。他指出，参与者往往心知有诈，但仍然因博傻心理甘愿入局，最终受害。网友继续怒斥，骗完就跑，还嘲笑受害者，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。这个是智商税的终极形态。亦有人反省，我们到底是在这里赌收益，还是在赌其他人赌得比我快呢？还有网友说，骗局一次次重演，受害人数竟然年年上升，有多少人要为这一课付出全部积蓄？日前菲律宾政府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，对北京制裁菲律宾前参议员弗朗西斯·托伦蒂洛提出抗议。7月8号，菲律宾总统办公室表示，菲律宾外交部已召见了中共驻马尼拉大使王溪烈，就北京制裁前参议员托伦蒂洛一事展开交涉。菲律宾总统通讯办公室副秘书长克莱尔·卡斯特罗在简报会上宣读了外交部长拉扎罗的声明，声明中说，对民选官员的公职行为施加惩罚性措施，不符合两个平等主权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对话关系准则。7月1号，中共外交部对菲律宾前参议员托伦蒂洛制出制裁，禁止进入中国内地和香港、澳门，原因是所谓反华政客。托伦蒂洛在涉及中国问题上表现恶劣，托伦蒂洛在今年5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，未能获得连任。他曾领导参议院调查中共在菲律宾的间谍活动。托伦蒂洛还提出了一项在南海建立菲律宾海洋区域的立法，即海洋区域法。该法案于2024年11月8号由马可斯总统签署成为法律。根据美国国务院当日发表的声明，海洋区域法使菲律宾国内法律同1982年海洋法公约以及2016年仲裁庭裁决保持一致。这项法律根据海洋法公约界定了菲律宾内水、群岛水域、领海、比连区、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。中共针对托伦蒂洛的制裁受到菲律宾政府谴责。菲律宾外长拉扎罗8号表示，参议员和其他民选官员的任务是调查关乎国家和公众利益的事，不应该因为感受到他国的制裁。他补充说，菲律宾外交部仍然致力于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和中共的分歧。随着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加剧，中非两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不断升级。中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，这个和菲律宾、中华民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汶莱和印尼等国家和地区的声索重叠。2016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作出一项裁决，裁定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索没有法律依据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住在美东时间早上9点有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